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10号，公元2001年10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法国的访问，于今天返回达仁萨拉。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分析，美国与中国反恐合作对双边关系将产生复杂的影响。中国政府正展开新一轮追缴与销毁疆独人士持有的枪支和弹药运动。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法国的各项仪程，于今天返回到了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今年七月份，欧洲议会30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进行参观访问的同时，特别邀请达赖喇嘛今年10月份在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本月17号，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经过印度孟买城赴法国施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专题演讲。本周三，65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向626位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时强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是全人类的责任。在长达45分钟的演说中，达赖喇嘛特别以藏语提出普世责任感的观念，认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彼此利益相依与共，如果不建立普遍性的责任感，确保彼此的幸福与世界和平，人类的未来将更是危机四伏。他还提到，过去数十年来为西藏以非暴力追求和平与自治的心路历程，但是中共当局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倡导中庸之道，反对西藏独立，仅追求在中共体制下建立完全自治的西藏，中共却越来越不可理喻。1980年，他共派6个代表团与北京当局接触，可是中国政府越来越疏远，最后已经断绝了沟通的管道。达赖喇嘛透露，为建立西藏民主自由政治，西藏流亡政府已透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已为未来西藏自治政府的典范。至于他本人，则仍愿以600万西藏人民精神发言人的身份，继续与中共当局诚心诚意的沟通对话。达赖喇嘛同时希望欧洲议会继续支持他非暴力争取西藏自治的主张，促使中共当局停止对西藏人民及传统文化的破坏，开启与他对话的管道，解决彼此的歧见，建立共存共荣的和平。针对美国遭到911恐怖袭击一事，达赖喇嘛在会后的记者会中强调，美国应该立即与911攻击事件的幕后负责人展开对话。他相信美国会尽量避免牺牲无辜的阿富汗百姓，也相信美国会以面对面的接触，唯有非暴力的人性对话才是截止国际恐怖主义的最好办法。同时他也认为，美国与中共结成联合打击恐怖主义阵线，不应该损及西藏的利益。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的演说时，时时露出悲戚、喜悦、幽默，在精彩之处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结束时，全场600多名欧洲议会议员掌声如雷，并起立致敬。本周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熙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要求欧洲议会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要再做有损于中欧关系的事情。孙玉熙指出，欧洲议会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坚持邀请达赖，执意为其分裂活动提供讲坛，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但是欧洲议会主席方登女士坚决表示， 欧洲议会将继续支持西藏，不会因中共的抗议而退缩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欧洲议会于1988年10月邀请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发表演说后应邀演讲的第二位宗教领袖。今天在达仁萨拉通往达赖喇嘛居住宫殿的两旁道路上挂满了无数的五色彩旗，不计其数的人们手捧哈达藏香鲜花隆重迎接了达赖喇嘛的到来。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分析，美国与中国反恐怖合作对双边关系将产生复杂的影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德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美国国会研究处一份新的报告说，美国与中共反恐怖主义合作有可能使两国改变对彼此的敌视态度，但这项合作对双边关系也可能产生复杂的影响。国会研究处这份报告以美国与中共关系为题的报告表明，目前尚不清楚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与中共关系会有什么影响，但报告列出对双边关系正面和反面的可能作用。这份今天发布的报告说，苏联垮台之后，美国与中共的战略合作原本已不再是美中关系的基础，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可能成为两国建立合作关系的新架构。报告说，国际恐怖主义可能带来的毁灭性攻击可能使美国和中共国内视对方为主要威胁的决策者改变立场，两国合作带来的好处可以使中共反美的强硬派停止批评，美国国会也可能较少出现以中共为目标的提案，转而注意包括较广的反恐怖活动法案。报告说，两国的合作很可能有利于美国说服中共停止向伊朗、北韩和利比亚等国扩散武器。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说，美国决策者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北京经常把恐怖主义和被他们称为分离主义的新疆、西藏与台湾主张要求更大自主权的努力相提并论。如果中共要求美国默默支持他们的政策，作为他们合作反恐的条件，将激化美国内部与中共政策的歧见，并使美国对台湾与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复杂化。报告进一步说，美国建立国际反恐联盟的决心本身也有它的问题。如果日本积极支持美国所领导的军事行动，中共就可能迟疑。同时，中共和区域内其他国家也可能以区域稳定将进一步受损为由，在飞弹防御问题上对美国施压。
据香港媒体报道，在中国打击疆独视为国际反恐怖主义一部分后，开始对民主分裂恐怖势力保持严打高压，追缴与销毁新疆民间非法持有的枪支与弹药，严防枪支落入恐怖分子手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书记王乐泉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新疆要加强严打，对民族分裂恐怖势力保持严打高压，坚持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对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宗教极端势力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王乐泉称，要全面贯彻中国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报道说，目前中国正展开新一轮追缴私枪运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过去五个月查出各类非法枪支1700余，今年年初以来新疆警方共查出 枪支3300支，子弹45000发，超过6吨炸药，50000支雷管及其他爆炸物。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从我出生的中国与西藏的边地到达拉萨的路甚至更长，我已经讲到这点。而这边疆本身远离中国海岸线或任何一个中国港口达1000多英里，孤立的意思因而深入我们的血脉。我们还尽可能少的许可外国人进入我国，以此增强这自然的孤立状态。原因很简单，我们曾有过战争的经历，特别是与中国，而且除了安居乐业，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里外，我们别无他途。我们以为与外界隔绝是维持和平的最好的方法。我必须立即说明，我认为这项政策是个错误，而我的希望与意愿是西藏未来的大门应当敞开，欢迎世界各地的来访者。西藏被称为宗教色彩最浓的国度，我不能妄下断言，但所有普通的藏人都不把灵性看得比物质次要，倒是真的。西藏最出色的是如许之多的寺院，尽管尚没有确凿的数据，但很可能是10%的人做了比丘或者尼姑，这给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带来了双重属性。事实上，这只有在我作为达赖喇嘛的身份里，这俗人和僧侣机构才得以合二为一。我有两个司轮，一僧一俗，在他们以下的绝大多数办公机构也是依次而设立的。嘎夏也就是内阁，通常有4个成员，其中一个是僧官，3个为俗官。嘎夏以下的2个独立的机构，一为以藏，也就是秘书处，有4位僧官主持，直接向达赖喇嘛负责处理宗教事务。另一所叫紫康，也就是财政部，为4位属官主持处理国家的政务。其他政府部门如外交、农业、税务、邮电和电讯、国防、军政等等，各部门都有2到3位长官主理。还有2名大法官和设有2名的法官的地方法院。此外，西藏的很多省份各有2名省长。国会可以有3种形式召开，其中最小的也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会议，包括来自以藏和嘴宽的8名官员以及别的高级属官和3大寺的代表，总计代表共20名。这个核心议会又可召开更大的以30位成员的会议，商讨别的一些特别的问题，极其重大的事件，比如确立新发现的达赖喇嘛的化身，有400名来自官方和非官方的人员集会协商。我们的社会制度在寺院之外是封建制，财产也极不平等，出现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和最贫穷的农民的2极分化。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